粤语节目。
听众朋友好，我是杜淑妍，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节目。我们两个钟头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545千赫，39.76米。今日是1月3日星期四，中国时间晚上9点，亦即是美国东岸时间上午8点。以下是今日的新闻提要。美国国会领导人和白宫磋商未果，联邦政府关门进入第13日。美国总统特朗普称与中国贸易谈判进展顺利。另外，特朗普表示将会很快同金正恩再次会面。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有关台湾问题的最新讲话中说，香港的一国两制模式可以作为解决台湾问题的方案。因此，香港时事评论员刘瑞兆对美国之音说，
他的原意是在香港实践，然后呢辐射到台湾，吸引台湾人接受。
刘瑞兆说，习近平的原意是一国两制在香港实践，然后辐射到台湾，吸引台湾人接受。时事经纬有详细的报道。专题节目方面有刘宝坤制作的流行美语。以上内容欢迎收听。不过以下请先收听由刘耀玲报告国际新闻。
以下是美国之音的国际新闻。美国联邦政府部分停摆星期四进入第13日。星期三，国会两大政党的领导人应邀访问白宫，出席国土安全部部长的一个简报会，并且就结束政府关门和特朗普总统磋商。预计星期四就任新一届众议院议长的佩洛西在会后对媒体说，他们要求总统让政府恢复运作。
Our question to the president and to the Republicans is, why don't you accept what you have already done?
竟然国会领导人和总统这次的磋商未有取得突破性进展，预计他在星期五会到白宫继续和总统磋商，因此这次政府部分停摆很可能延续到周末甚至下个星期。特朗普总统坚决要求国会在政府拨款法案当中包含修建美国墨西哥边界墙的首笔$50亿的经费。他说，这个对边界安全和国家安全极其重要，拿不到这笔经费就让联邦政府继续停摆。他说，相信美国人民认为这样做是对的。
As long as it takes, I mean, look.I'm prepared. I think the people of the country think I'm right.
而佩洛西计划在星期四在新一届的国会众议院通过一项开支法案，向联邦政府提供运作到本财政年度九月底结束时候所需要的开支。但这项开支法案不会包括修建边界墙的开支。掌管参议院的共和党籍的议员麦康奈尔说，参议院不会就众议院的这项法案投票。他说，参议院不会浪费时间对总统不会签字的法案进行投票。路透社做的一项最新民意调查显示，50%的美国民众认为特朗普总统应该对政府关门负最大责任，32%的人认为主要是国会民主党人的错。持续近两星期的政府停摆影响了包括国务院和白宫在内的联邦政府1/4的机构和80多万的联邦雇员。白宫和国务院已经是多日没有举行例行记者会，美国驻外大使馆大多数都没有更新网站。从星期三开始，首都华盛顿著名的景点史密森博物馆系统全面关闭。美国总统特朗普星期三在内阁会议上面说，他对与中国达成贸易协定感到乐观。他说，谈判进展得非常顺利，目前美中两国达成90日的休战的协定，双方正在努力达成一项贸易的协定。两国贸易官员将在下星期在北京举行谈判，进行两国领导人在 G20 晚宴之后的首次面对面谈判。美中两国都面临压力，贸易战已经开始对两国的经济和金融造成负面影响。特朗普在会议上淡化了美国股市在2018年年底下跌的影响，说这个是一个小的故障，并且表示一旦各种贸易协定是达成，股市将会再次上升。虽然是这样，贸易谈判仍然存在破裂的可能性。分析人士说，在中国有关对待外国技术和知识产权的非正式指导比法律更加重要，美国的门槛非常之高，需要中国就贸易做法实施根本性的改革。据《纽约时报》星期二的报道，美国贸易代表莱特希泽对特朗普说，为了使中国在贸易谈判当中作出有意义的让步，可能需要对中国进行产品征收额外的关税。 报道话，呢一位主导同中国谈判嘅贸易代表对朋友同埋同事话，佢有意阻止总统接受空头承诺，比如系暂时增加大豆或者系牛肉嘅购买量。美国总统特朗普星期三话，佢收到咗一封嚟自金正恩嘅好好嘅信件，并且好可能喺不久嘅将来同呢位嘅北韩领导人会面。特朗普在白宫内阁会议上面说，他们是建立了很好的关系，他们应该会再次会面。特朗普这番评论的前一日，金正恩警告说，如果华盛顿持续施加制裁来到强制北韩政府去核，这样与美国曾经建立的善意可能会付诸东流。金正恩在新年致辞当中说，北韩不再生产或者是试验核武器，也都不会使用或者扩散他们的武器库，是他的坚定的意志。他说他准备今年和美国总统特朗普再次举行会谈，但是他说除非华盛顿采取相应的措施，否则北韩可能会走另外一条路。他还呼吁美国和南韩结束所有的联合军事演习。北韩还要求美国和南韩首先要发表一项和平宣言，正式结束敌对的状态，以取代从1953年韩战结束以来的停战协议。批评人士担心和平宣言可能会损害美国在南韩驻军的正当的理由。美国驻俄罗斯大使洪博培星期三探访了被俄罗斯以间谍指控拘留的美国退役海军陆战队队员保罗·卫兰。美国国务院的声明说，洪博培大使仲同卫兰的家人是通过电话，但是出于对卫兰先生同他家人的私隐的考虑，没有公布任何通话的详情。声明说，洪博培大使表示了他对卫兰先生的支援，并且表示美国大使馆愿意提供帮助。中国最高检察院检察长、首席最高检察官张军表示，毫无疑问，两名加拿大公民在中国违反了法律规定。这个的说话是张军在国务院新闻办的发布上回答记者提问的时候讲的。他还说，按照中国的法律，他们处在被调查的阶段。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告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这一节的主要内容有：香港舆论谈一国两制模式对台湾的示范；美国专家认为九合一选举令中国松了一口气，会继续坚持现有对台政策。不过我们先来看看，美代理国防部长提醒国防部的高官，表示要特别留意中国。以上内容欢迎收听。美国国防部代理部长帕特里克·扎纳汉星期三在一个内部会议中话俾国防部高层文官持续推进美国国防战略，佢同时讲咗三次中国，表示要特别留意。下边请听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喺华盛顿嘅报道。
沙立汉星期三下午出席咗特朗普总统响白宫召开嘅内阁会议，佢响接任新职嘅第二日汇集国防部文职要员发表讲话，不具名五角大楼官员对记者话。沙立汉视中国为重要优先，他对领导团队表示要专注美国的国防战略，并且要记住中国、中国、中国。前国防部长马蒂斯去年底离职之后，特朗普总统任命原任国防部副部长的沙立汉成为代理部长。沙立汉在一个新年推特发文当中表示，在2019年美国国防战略将会持续指引美国，美国的军事力量持续是他们的专注的工作。特朗普政府上任之后公布的美国国防战略将俄罗斯和中国视为美国主要竞争对手，美国亦都指责北京在军事以及经济上对美国从事间谍活动。美国参议院军事委员会星期三在一个声明当中表示，美国军事力量正面临着一些重要挑战。华盛顿邮报最近一篇报道即引用由国会设立的国防战略委员会最近发布的报告说，美国军力正面对来自俄罗斯、中国、伊朗以及北韩等国家的国防现代化项目的重要挑战。报道表示，国防战略委员会的报告提到，俄罗斯和中国拥有精准打击能力、综合性空防、巡弋及弹道导弹、尖端网络战以及是反卫星能力。如果美国必须在波罗的海突发状况当中与俄罗斯对决，或者是在中国对台动武的时候与中国一战，美国可能会面临着一个决定性的军事溃败。 国防战略委员会的报告呼吁美国不要再让美国军事发展资金不足，尤其是在研究和网络战方面，否则可能会导致最终面对一个不可能赢的巨大战争。就在2019年一开始，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星期三对台湾发出警告，表示中国愿意尽最大努力争取和平统一的前景，但是不承诺放弃使用武力，保留采取一切必要措施的选项。这个针对的就是外部势力干涉，亦是极少数台独分裂分子和他们的分裂活动，绝非针对台湾同胞。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的纪念告台湾同胞书发表40周年活动当中，习近平表示国际社会广泛理解亦是支持中国人民反对台独分裂活动，争取完成国家统一的正义事业。中国政府对此表示赞赏亦是感谢。中国人的中国要事由中国人来决定，台湾问题是中国的内政，事关中国核心利益亦是中国人民民族感情，不容任何外来干涉。中共党媒《人民日报》在星期三亦都发表评论，说中国绝不会在事关国家核心利益的问题上面作出让步。而此外，以鹰派言论著称的中国解放军少将罗焕上个月在深圳的一个演讲当中表示，他从美中贸易战得到的战略思考，就是美国国家安全战略已经将中国作为首要安全威胁以及是主要竞争对手，他主张要对美国进行不对称反击，敌人怕什么他们就打什么。罗焕认为中国不能够同美国搞军备竞赛，但是中国的军工总工程师可以考虑从美国的软肋去发展。他还说美国最怕死人，而中国现时就有东风 21D、 东风26导弹，这个是航母杀手锏，他们击沉一艘航母就令到伤亡5000人，击沉两艘伤亡10000人，你看一看美国怕不怕。而在2018年的军工榜颁奖典礼以及是创新峰会的演讲当中，罗焕表示中国应该向国际社会强调中国被威胁论，表明中国增加国防开支是因为美国频频在中国的台海、南中国海以及是可持续发展利益上挑衅，中国必须增加自卫的资本。罗焕仲表示现时美国国内几乎所有的亲华派、支华派都失音或者是转向，问题并不在于中国，而是因为中国已经发展到是世界排名第二，自然引起焦虑。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在华盛顿报道。
各位听众，你如果想收听或者收看美国之音中文广播电视新闻的话，现在就多了一条方便的渠道。只要你的手机能够上网的话，你就能够随时随地收听或者收看美国之音中文广播的电视最新内容的。美国之音中文手机网站就分繁简两种版本。简体版的地址是 cn.voa.mobi， 而繁体版的地址就是 tw.voa.mobi。 再重复一次，简体版的地址是 cn.voa.mobi， 而繁体版地址就是 tw.voa.mobi。 请你用你的手机试一试，看看可不可以上到美国之音中文手机网站。
在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就台湾问题发表讲话后，台湾总统蔡英文随即回应说，始终未接受九二共识，亦不接受一国两制。有美国学者认为，虽然台海两岸领导人的讲话凸显了双方存在的明显分歧，但中国政府仍将坚持现有政策。美国智库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的亚洲问题资深顾问郭莱仪认为，台湾九合一选举的结果令中国方面感到松了口气，将会继续坚持现有政策。郭莱仪说，他认为对于有关台湾独立的近期威胁，中国并不感到焦虑，中国对这种可能性保持警惕。不过他们可能更关注的是美国的政策有可能朝着他们所说的会使蔡英文总统更有胆量的方向发展。但虽然他们保持警惕，郭莱仪说他认为总的来说，与台湾九合一选举之前相比，他们现在松了一口气，
所以葛莱仪不认为中国在这一方面特别急切。葛莱仪认为习近平可能已经得出结论，那个就是目前的政策是相当成功有效，没必要从根本上改变方向。虽然葛莱仪认为中国短期内对台独并不是太过焦虑，但美国以色街大学文理学院院长、政治学教授王维正则认为，中国领导人习近平的讲话使他感到中国方面有急迫感。王维正教授说，这一篇演说如果讲使他感到有比较新的地方的话，就是他对着朝着一国两制、和平统一的途径去走有急迫感。比如说他首次提到希望能够同台湾所有能够接受九二共识的党派来谈这个国家的未来，来界定彼此之间制度化的关系。当然习近平讲的这些内容还需要去了解。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发表有关台湾问题的讲话后，台湾总统蔡英文做出回应，称从未接受九二共识，亦不接受一国两制的安排，台海两岸的分歧越加凸显。王维正教授认为，两岸关系在台湾总统大选前可能会持续恶化。王维正说，他估计两岸的关系在未来的十几个月，为什么说十几个月呢？因为台湾马上要进入总统大选的季节，进入台湾总统大选年之前，两岸关系都不会改好。基本上来讲，会有很多言辞上的交锋冲突，而且刺耳的程度会越来越高。此外，葛莱仪认为，在台海两岸关系紧张之时，美国应该坚持遵守台湾关系法，并且确保台湾的繁荣与自治。葛莱仪说，美国最首要的就是应当遵守台湾关系法，其中包括向台湾出售其所需的武器装备、防御型武器和服务。美国应当与台湾紧密合作，帮助确保台湾的繁荣和自治。王维正教授认为，对于美国来讲，维持台海地区的和平稳定是美国在这个地区的基本利益。他认为，为了避免事态失控，美方可能会敦促两岸降低言辞的针对性，展开对话。美国之音的报道。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有关台湾问题的最新讲话中说，香港的一国两制模式可以作为解决台湾问题的方案。对此，香港舆论做出初步反应。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新华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1月2号在人民大会堂纪念告台湾同胞书发表40周年的讲话中，首次提出一国两制下的台湾方案。习近平说，探索两制台湾方案，丰富和平统一实践，和平统一一国两制是实现国家统一的最佳方式，体现了海纳百川、有容乃大的中华智慧。既然充分考虑台湾现实情况，又有利于统一后台湾长治久安。习近平特别提到香港的一国两制实践。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说，习近平点出香港模式的一国两制是台湾统一的典范。香港时事评论员刘瑞兆对美国之音说，
他的原意是在香港实践，然后呢辐射到台湾。
刘瑞兆表示，习近平的原意是一国两制在香港实践，然后辐射到台湾，吸引台湾人接受。但是一国两制到现在20多年，这个实践很快就叫台湾人民觉得这个是不可以接受。刘瑞兆讲到习近平上台后的香港政策延续了左倾路线，越来越不宽松。他还说，香港的政治结构和目前的台湾格格不入，根本没有共同点。他说，
香港的一国两制跟台湾的基础根本是格格。
刘瑞兆说，香港的一国两制和台湾的基础根本格格不入，台湾已经是一人一票选出最高的领导人，也就是总统。在香港这个体制还在中共的阻旁之下，现在还不断收缩，没有真的普选。香港军事评论员马鼎盛对美国之音说，即使台湾国民党内亲大陆的派别似乎亦没有走到要搞一国两制的地步。他说，
香港是有的谈的，英国本来也准备交，不过就是谈一谈条件。
马鼎盛说，香港是有些事要讲，英国本来亦要交出香港，不过就是讲一讲条件。台湾没人要跟习近平讲，无论是马英九还是陈水扁，还有现在的蔡英文都没有这个意思，台湾方面是要保持现状。 针对香港的一国两制实践，马定胜说，
再有一个呢，你说香港一国两制，现在一国两制推行，
马定胜说，你说香港现在推行一国两制成不成功呢？你们觉得香港是这样的一国两制，台湾人会不会接受呢？他看台湾方面没说，好期待香港这种一国两制他看不出。即使是国民党最亲北京连战、连胜文、宋楚瑜也经常在中国大陆跑，他们没有一个人说香港的一国两制很成功，所以这个恐怕是习近平自己讲话。南华早报1月2号引述香港民主党创建人李柱铭的话表示，一国两制在香港的有效期是50年，这样在台湾一国两制将有效多少年。明报1月1号引述中国国务院港澳办前常务副主任陈佐洱的话表示，没有中国共产党就没有一国两制，没有一国两制就没有港澳的顺利回归。香港大公网1月2号报道，习近平在讲话中寄予港澳侨胞，希望他们为实现祖国和平统一再立新功。该报同时引述台湾问题专家、台湾中国文化大学教授邱毅的话表示，习近平1月2号的讲话软中带硬、硬中带软，强调统一问题不可能再拖延下去，台湾当局不可能用维持现状来拖延统一进程，显示中共对统一的急迫性和使命感。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新华从香港发来报道。
台湾两份最新民意调查显示，九二共识的定义在台湾看法分歧。还有学者指出，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认为九二共识就是促进统一的讲法，已经远离了台湾的主流民意。下面请听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的报道。
台湾两岸政策协会星期四1月3号公布的最新民意调查显示，超过八成的台湾民众无法接受九二共识当中的一个中国，指的是中华人民共和国，而没有中华民国存在的空间。而此外 ,54.2% 的民众认为九二共识就是一中国表，而台湾的一中就是中华民国。仲有六成的人对于政府尊重1992年历史事实表示支持，28%则是表示不支持。同时60.4%认为接不接受九二共识对两岸关系发展非常重要。台湾师范大学政治系教授范世平表示，由这份民意调查来看，多数台湾民众并不反对九二共识，但是内容则是一个中国各自表述。
从习近平在昨天的讲话里面来讲，九二共识除了没有一中各表的空间，
范世平表示，从习近平前日的讲话，九二共识除了是没有一中国表的空间之外，习近平已经是将九二共识更加窄化解读。所谓九二共识是除了是海峡两岸同属一个中国之外，而另外他亦都强调九二共识是共同努力谋求国家统一。范世平教授仲表示，北京现时认为九二共识等于促统，甚至将一国两制套用在台湾头上，让台湾香港化，完全否定中华民国是一个主权独立的国家。两岸政策协会的调查仲指出，台湾民众对于九二共识的内容认知相当分歧，44.4%认为两岸是两个不同的国家，20.9%认为两岸是同一个国家尚未统一的两部分，20.6%认为两岸各自宣称代表整个中国，还有7.1%认为中华民国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地方政府。著名的天下杂志最新调查亦都显示，台湾民众对于九二共识的认定是没有共识，至于九二共识的意涵，49.2%认为台湾和中国属于不同国家，并且是继续维持现状，16.8%认为台湾和中国同属一个国家，目前分属两个政府，未来不排斥统一，4.3%认为台湾是中国不可分离的一部分，台湾是地方政府，23.4%人认为台湾和大陆同属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华民国，大陆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天下杂志的调查仲发现，虽然台湾民众对于九二共识是没有共识， 却是有六成的人看好国民党院市长将组建九二共识连线，和中国交流拼经济，助长城市发展。天下杂志认为，即使是对九二共识的概念以及是定义不明，受访者对两岸交流仍然持正向态度，显示台湾民众看好是九二共识背后的经济利益。不过两岸政策协会的调查则是指出，81.2% 的民众不接受九二共识在推动经济发展的同时会矮化中华民国的主权，沦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地方政府。台湾最大在野党国民党星期四发布的新闻稿指出，习近平总书记所提的一国两制的台湾方案并非九二共识的内涵，目前两岸处于分治状态，现阶段一国两制恐难获得台湾多数民意的支持。国民党仲指出，依照中华民国宪法的规定，中华民国是一个主权独立的国家，国民党坚决反对台独，绝不动摇。1992年11月，台湾海基会和中国海协会在双方政府各自授权之下，历经协商以及是函电达成九二共识，亦就是两岸都坚持一个中国原则，但是对于它的含义，双方同意用口头声明方式各自表述。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的报道。
各位听众，美国之音粤语广播增加卫星播出，卫星粤语广播每日播出的时间是第一个钟头中国时间晚上11点，第二个钟头中国时间早上7点。如果你拥有卫星电视接收器，除了透过亚太5号卫星或亚洲3号卫星收看美国之音电视节目，你还可以通过卫星收听美国之音中文双声道广播节目，声音清晰并无干扰的。请按以下列的数据调校你的电视天线：卫星 Telstar 18，位置东经138度，频率12429兆赫，极化方式水平极化，符号率每秒钟3.33兆符，前向九错1/2 ，Surface ID、SID 或者是虚拟频道是一，视频 PID 分组识别号码是1010，音频 PID 分组识别号码是1011。通晓美中大事，锁定美国之音，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卫星广播。
呢度系美国之音嘅时事经纬。美国移民法庭系美国政府部分关闭嘅受害者之一，目前已经系政府关闭嘅第二个星期。负责监督移民法庭系统嘅美国司法部上个星期宣布，对被拘留移民嘅案件将继续审理。嗰一啲冇被拘留嘅移民将喺资金恢复后重新安排进行审理。联邦数据显示，本财年有809,041宗积压案件。法庭判决在政府停摆前早已经排到了几年之后，平均等待时间一直稳步增加，直至718日。移民法庭本就没办法及时处理案件，美国总统特朗普和国会议员就资金问题进行的斗争更加是令其雪上加霜。特朗普希望国会批准为美国南部边境墙的修建提供资金，不过这个却阻碍了有关联邦开支的谈判。这一种影响正在波及其他移民问题和服务。移民上诉委员会正在处理紧急停留请求以及外国人被拘留的案件，包括上诉、动议和联邦法庭的遣返。因为美国移民局的大部分工作都是由费用资助的，所以移民局已经开始运作，并且要求所有个人参加他们预定的面谈和预约。该机构仍在处理申请，少数案例除外。有关受影响的项目的更多信息可以在他的网站上获得。一些受影响的项目包括 EB5 区域中心移民投资者项目、 E-Verify 系统，免费的基于互联网的系统允许企业确定其员工在美国工作的资格、 J1 医生的康拉德30豁免计划、除牧师外的宗教工作者。根据国务院的指导意见，包括在外国办理签证在内的领事服务，只要有足够的费用支持业务，就将继续运作。 但如果华盛顿不能够敲定一项协议，使政府重新运营，这些服务可能会随着时间的推移变得更加有限。美国之音的报道。
时事经纬又告一段落，下面是新闻提要。
美国太平洋海岸警卫队协助援救中国国潜渔船。日本抗议中国在冲资料岛日本专属经济区域进行调查。中国宣布其太空探测器成功在月球背面着陆。下面是新闻的详细内容。
而是美国之音的国际新闻。一艘悬挂中国国旗的大型渔船星期四在太平洋一个偏远的岛礁搁浅。美国海岸警卫队说他们正在帮助协调营救船上的24名船员。美国海岸警卫队的官员韦斯特对美联社说，这艘308英尺约合94米长的欧亚冷6号渔船是在马绍尔群岛无人居住的塔卡环礁搁浅的。美国的一架 HC-130 大力神飞机已经抵达出事的地点，并且已经联系上船上的船员。此前有报道说船员已经坐救生艇上岸，但是韦斯特说船员仍然在船上。海岸警卫队的韦斯特说，美国的大力神救援机当时没有找到可以降落的地方，但预计星期五应该是有两艘的渔船抵达出事的地点援救。此外，马绍尔群岛亦都已经派出巡逻艇救援。日本就中国公务船去年12月进入日本专属经济区的冲之鸟岛的海域进行海洋调查，向中国提出抗议，说不允许擅自实施调查。日本共同社星期四报道说，日本海上保安厅去年12月18号发现中国国家海洋局的调查船向阳号1号在冲之鸟岛的海域航行，并且要求中国船确认航行目的，得到回应是说中国在公海上进行海洋调查。中日两国就冲之鸟是岛聚定是海礁的争议由来已久，日本将冲之鸟岛作为他们领土的最南端，并且以此为基点划设专属经济区，而中国就认为冲之鸟只是礁不是岛。中国外交部分人陆航在星期三的记者会上面说，中国不承认以冲之鸟作为岛划定的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而另一方面，在日本首相安倍去年10月访问中国以来，日中关系似乎有所好转。日本媒体注意到中国公务船驶入尖角诸岛，中国称之为钓鱼岛附近日本领海的频率正在降低。自从去年9月以来，中国船只驶入的天数是每个月一日，在12月份就没有发现任何中国船只的驶入。中国官方媒体说，中国一枚太空探测器成功在月球背面着陆，这是人类探测器首次造访月球的背面。中国的中央电视台星期四宣布，嫦娥4号探测器较早时候在月球登陆。中国上个月较早时候在西昌卫星发射中心发射了这枚的探测器。嫦娥4号探测器在月球着陆之后没多久，向着桥中继卫星发送了一张月球表面的照片。中国去年5月在开始这次的月球探测计划的时候发射了这枚的卫星。着桥中继卫星位于距离地球455,000公里的轨道，在地面控制中心和嫦娥4号探测器之间转发信号。探测器将进行天文研究，并且对月球表面的地形和环境进行矿物质和辐射的勘探。这个是中国在月球的第二个远着陆的探测器。中国在2013年实施了玉兔号月球车在月球着陆的计划，并且中国在今年的较后时间发射嫦娥5号月球车，计划在月球表面采集标本送回地球。台湾方面的消息指出，一次针对台北卫生局的黑客入侵的事件源头在中国大陆。台北市调查局在星期三说，攻击卫生局的源头来自上海，并且要求是包括美国联邦调查局在内的海外机构协同调查。台湾苹果日报报道说，黑客使用木马程式来到摄取40多个机构的信息，其中包括学校和医院。这次的黑客入侵据报开始在2017年3月，但是台北市卫生局直到去年8月才向调查局报案。调查的结果显示，黑客使用木马程式侵入小中型企业的电脑，这个使他们能够是远程操控而进入其他的系统。苹果公司星期三宣布，这个节日期间的销售比公司预期还低，主要原因是在中国的销售不好。中国总裁公司的总裁富克 在给股东的信当中说，销售不好的原因是美国总统特朗普对中国发动的贸易战。他说他们虽然预见到主要新兴市场带来一些挑战，但是没有预料到经济放慢的程度，尤其是在大中华地区。事实上，苹果公司的营收差距和环比营收的下降 100% 发生在大中华地区，包括手机、笔记本和 iPad。 中国近年来成为苹果的第三大市场，主要的驱动力是手机。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告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这一节的主要内容有：越南正从美中贸易战中受益；2018年中国在美上市公司市值缩水。不过我们先来看看媒体如何评论美中建交40年。以上内容欢迎收听。在美中建交40年之际，媒体对美中关系的发展做出了评论。随着世界格局的深刻变化，美中关系亦正经历比以往任何时候更大的挑战。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杰西在华盛顿的报道。
外交家杂志表示，美中建交40年以来，两国互相推动了贸易和投资的急剧增长。不过美国如今不再寄希望中国能够成为当前国际体系的积极贡献者，中国亦都唔再愿意就如何改革国内以及系参与国外事务上接受美国嘅指导，两国已经为主导国际秩序展开咗全面竞争。美中关系正在面临住两国关系正常化以嚟嘅最大压力。美中关系正常化40周年好可能被认为系呢一种关系实现嘅新常态嘅一年。这一种新常态植根于一系列新的谅解，其中可以肯定的是一个特征是更加坦诚地接受冲突和竞争。而金融时报就认为，当前美中之间的政治和经济竞争最为激烈，但是中国很可能无法维持经济高速增长。中国的投资回报率已经大幅下降，投资拉动型增长无法持续。而在另一方面，中国的私人消费占国民生产总值比率低，储蓄率高，使到从需求拉动经济的能力减弱。而此外，中国政府仍然是向国有经济倾斜，国家对大型私企的影响加强，这个可能导致资源配置扭曲，减缓创新以及经济发展的速度。同时，中国面临着人口老龄化的负面影响，而人工智能的到来却是可能重新刺激西方的生产率。而《纽约时报》则是认为，美国原本是希望将中国纳入全球经济秩序，会使到他们在政治和社会上趋向西方。不过，在习近平的强人统治之下，中国正朝着相反的方向发展。政治自由越来越少，国家对经济的控制则是越来越多。中国不单只是没有以美国为榜样，反而表现出挑衅的姿态。建交40年之后，美国对中国态度日益强硬，两国关系似乎已经进入了更具敌意的时代。这种冷淡关系并非暂时的破裂，更加好像是一个老牌超级大国对强大挑战者正在进行深入评估。彭博社则是指出，日益强大的中国令到国际人士担心，中国和美国可能会爆发新的冷战。而在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的领导之下，中国追求在世界事务当中占据中心地位的雄心超过了以往。中国对美国最大的挑战存在于意识形态领域，美国自由资本主义模式的吸引力已经是减弱。中国的经济表现令到世界各地的发展中国家惊叹不已，这个可能会削弱二战以后世界的民主化趋势。环球邮报则是表示，中国的发展存在着一个悖论，即是中国越是全球化，又同时试图将自己和自由化系隔离开，它就越容易受到国内无法预测的政治冲击。中国日益压制的内部机制可能播下了暴力叛乱以及是动乱的种子。而对外，中国对小国权利的忽视正在是推动印太地区的不稳定，而如今帮助中国崛起的国际因素在这里消失，其中美国对华政策出现了根本性的转变， 中国正在是面临新的挑战。洛杉矶时报则是认为，中国迅速发展的经济并未有带来政治自由化或者是放松严格的经济管制，特朗普的孤立政策造成了中国对真空地带的填补，中国的崛起已经是不可逆转，美中的紧张关系可能会持续多年。而每日野兽认为，美中建交40周年应该是一个承认错误、接受几十年自欺欺人的时刻。中国在前10年提升了美国对中国可能实现自由化、经济开放和民主化的希望，而在过去的30年则是粉碎了这些的希望。中国开始对国际制度发起挑战，而美国的政策制定者即是仲未有充分研究措施来避免中国的伤害。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杰西在华盛顿的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2018年在美国挂牌上市的中国公司总筹资金额比2017年多了1倍。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肖迅在华盛顿的报道。
2018年对于到美国上市的中国公司来讲可以算是一个好年份，但是美国的投资者就没那么好彩。这些新上市公司的总市值在2018年下跌了 13%。虽然过去一年发生了美中贸易战，仍然有33间中国公司在美国上市，一共筹集了资金91亿6700万美元。2017年到美国上市的中国公司有17间，筹集的资金总额达到38亿美元。这些公司不需要保证盈利，加之美国对持股人的利益亦很友善，很多公司能够接触到大量的资本，应该可以说是非常好彩。好像是互联网热潮时代的1999年到2000年，投资者看中的是他们的增长率，而且能够期待有更快的增长，没有人关心公司的亏损有多大，或者没有真正意义的股东权益。在去年有4间在美国首次上市的中国公司筹集的金额超过10亿美元。线上娱乐公司爱奇艺跌了 3.25%。有中国特斯拉之称的电动汽车制造商 NIO 跌了 1.55%。手机团购折扣平台拼多多跌了 1.72%。中国最大的音乐串流和线上卡拉 OK 平台腾讯音乐娱乐集团就跌了 1.34%。虽然中国公司上市表现不错，但这股潮流并没有在公开上市之后得到延续。金融市场研究机构洞察 Dealogic 的研究显示，2018年截至12月20号为止，在美国首次公开招股的中国公司2018年损失 13.1%。 相比之下，美国本土首次公开招股的公司同一年损失就只有 0.77%。这些公司为了能够在美国上市，他们的公司结构很复杂，通常被称作可变利益实体，也就是 VIE。 他们因为各种控股公司或者子公司有离岸和在岸，通常是在开曼群岛的实体，或者他们的核心是控股公司。原因是中国不准某类战略性的商业领域有外国投资，例如互联网公司。讲到底就是股东没有任何权益，只是希望股票增值，给他们的投资带来回报。在2019年有可能在美国大规模上市的公司包括滴滴出行、字节跳动和抖音短视频等。这些公司有可能选择亚洲市场上市，例如去年在香港上市的美团网和小米公司。以上是美国之音中文报记者肖迅在华盛顿的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有时公众说越南讨厌别人说他似中国，似中国的一个小兄弟，但是如果中国更加似越南呢？又是怎样呢？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的报道。
在当前困扰北京与其他国家关系的所有贸易和政治冲突中，外国官员希望与中国同行合作能够更容易一些，比如说就好像与邻国河内的合作那么容易。 中国同越南明显可以进行比较，因为他们各自有一个共产党统治，他们都对互联网和互联网公司进行限制。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开始私有化之后，他们实现了出口导向型的高速经济增长，这个只是他们无数相似之处中的几例。但是在越南更常见的情况是，外国合作伙伴在解决双边分歧方面取得进展，这个是和中国关键的区别。将中国和越南比较，不单只是一种理论或者学术活动，他们还在现实世界影响公司每日做出的决定，比如在哪里做生意，这个可能意味着数百万美元的贸易。贸易顾问芭芭拉·韦塞尔说，越南的独特之处在于他愿意朝着国际标准努力，即使面临艰难的选择。韦塞尔十二月份在胡志明市的一个经济论坛上表示，这些政策是他们需要推进，是他们迈向更高发展阶段所需要。这个越南做出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转变非常不同，他将越南与该地区大多数其他国家区分起来。他和很多人一样认为，随着中国失去投资者，越南正在从中受益，企业正从中国转向越南，因为华盛顿与北京的贸易争端使越南商品更加便宜。美国房地产咨询机构众量联行在一份市场分析报告中表示，越南与中国的距离非常近，因此对于在东南亚地区寻找替代地点的制造商来讲，这个一个值得的选择，因为近年来中国的运营成本一直不断上升。除了贸易摩擦，中国在2018年还是多方面与外国发生冲突。12月加拿大政府逮捕了华为一名高管，随后中国拘留了两名加拿大人，因为斯里兰卡本来能够偿还中国一带一路项目中的债务，中国迫使斯里兰卡将其新建港口控制权交给中国。即使美国对北韩实施制裁，但是中国仍然是北韩最大的贸易伙伴，这个令美国感到失望。从这个角度来看，邻国越南给人的印象是一个更加开放、更愿意接受双边谈判的国家。越南支持美国推动朝鲜半岛无核化，并且加入了一个又一个国际贸易协定。在越南无需经历过多挫折即可达成妥协，即使中国政府封锁了脸书和谷歌，但是河内基本上已经放弃了这个做法。中国要求外国公司与当地公司分享技术，越南则取消了外资投资上市公司 49% 的上限。这种比较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即使两国在过去几个世纪里面有如此多的共同之处，但是两国如今存在分歧。中国统治越南近1000年，越南的语言、饮食、大乘佛教、儒家式家庭、节日和民间传说都与中国有着密切的关系。两国的共产主义经济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前后转向资本主义，然后中国在2001年加入世界贸易组织，越南于2007年加入。两国走上了不同的现代道路，越南作为一个小国在世界舞台上的影响力比中国要小，更依赖于全球合作，这个可能是河内官员愿意坐到谈判桌前的原因，即使有时这个意味着他们放弃了部分控制权，比如允许成立政府管理外的工会，或者比国有企业接受更多竞争。在近几个月最具争议的政策中，越南计划颁布一项网络法，迫使企业在国内存储数据并设下政府订购的在线内容。越南外交部副部长范光荣在经济论坛上说，他们正在与商界合作，即使有法律，但是越南的政府和这里的商界正在进行磋商。换句话说，越南有自己的计划，他亦听取反对者的意见。以上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气候变化使到全世界范围内极端天气的频繁度和强度都有上升。回顾刚刚过去的2018年，似乎世界很多的地方都被极端天气所笼罩。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易海文在华盛顿的报道。2018年尾声，世界很多地方都出现异常天气，圣诞节后的暴风雪横扫美国中部，道路封闭，一些地方的积雪厚达30厘米。这一场的风暴刚刚被美国南部的地区带来严重的洪灾。
Yeah, we're at the bottom of the hill, of the line of houses, and basically just all the water goes straight down back there, and it goes directly to the garage. So it's been even flooding the garage now too.
北卡罗来纳居民罗伯特·法雷尔话：佢哋嘅屋喺山脚下边，洪水直接冲落嚟，直接进入车房，所以佢哋嘅车房被淹啦。印度克什米尔寒冬著称，但系零下17度嘅严寒，使最耐寒嘅人亦都难以承受。
I have heard that temperatures around minus 17 has happened after 28 years. For example, it wasn't there last year. As far as my experience and age goes, I have not witnessed such minus temperatures in December.
穆罕默德·阿卡布话：佢听讲呢个系温度28年嚟第一次下降到零下17度，旧年冇呢咁样嘅情况。就佢所知，佢从来冇睇到过12月温度降到零度以下。同时，澳大利亚出现不寻常嘅热浪，当地人为需要者，甚至系饥渴嘅考拉提供水。在澳大利亚的一些地方，温度高达40度摄氏以上。在著名的邦迪海滩，温度亦都开始使人难以忍受。
Actually, you just arrived from Melbourne today in Sydney. It's much hotter than Melbourne, of course, but compared to the last summer, it's definitely hot.
德国游客亚历山大·德雷舍尔话：佢今日先至从墨尔本嚟到悉尼。墨尔本当然比悉尼热得多，但系相比旧年夏天，呢度真系热多了。好似佢咁样红头发白皮肤嘅人，要比平常人更注意。天气预报员预计将出现更多咁样嘅极端天气，同时随住气候变化，未来嘅平均气温亦将高于以往。美国之音记者易海文华盛顿报道。2018年是非洲裔电影在票房和艺术认可上双双取得成功的一年。漫威的动作片《黑豹》创造了第一个非洲裔超级英雄角色，并且在国内外取得了超过10亿美元的票房。其他的一些由非洲裔演员主演的电影也在票房和口碑上表现优异。这些的成功之作是否预示着非洲裔电影终于跻身荷里活的主流呢？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郝卢的报道。
瑞恩·富格勒的黑豹讲述了一个虚构的拥有超能力的非洲国王和他在技术上非常先进的国家雅坎达的故事。这部电影获得十几个奖项，并因为他歌颂非洲和非洲裔美国人文化而具有社会和艺术意义，被称为2018年度十佳电影之一。电影制片人奈特·摩尔对美国之音讲起这部电影的力量，他说
African American audiences, there's a lot to pull from, and hopefully there's some inspiration again about learning about the roots of.
摩尔话佢觉得对非洲裔美国观众嚟讲，呢度有好多可供借鉴嘅嘢，而且希望呢一部电影能够为进一步了解非洲裔美国人根源带嚟一啲启发。黑豹亦系美国历史上票房第三高嘅电影，仲系奥斯卡奖嘅角逐者，但系佢嘅成功能够令荷里活向其他非洲裔电影打开咗大门。媒体专家理查德·克雷格话。
I think Hollywood processes that the way Hollywood processes most things, and that's looking at the bottom line, the profit margin.
克雷格话。他觉得荷里活仲喺度观望，呢个系荷里活一贯嘅做法。佢会睇底线，嗰个系利润率。克雷格相信詹士邦或者蜘蛛侠咁样嘅高成本系列电影唔会咁快出现非洲裔主演。佢话电影里边唯一嘅非洲裔蜘蛛侠系喺一个名为《平衡宇宙》嘅动画片里边出现嘅。佢话。
We're given this cartoon version of Spider-Man to accept this blackface as Spider-Man.
克雷格话：你得到一个卡通版嘅蜘蛛侠嚟接受蜘蛛侠拥有黑面孔，而唔系一个真实时空下嘅演员。不过克雷格认为，带有政治同文化信息、有明星演员同电影制作人参与嘅非洲裔电影，好可能从荷里活攞到资金。今年有两部咁样嘅电影，一部系斯派克里嘅《黑色党徒》。这个是一个基于真实故事，讲述一个非洲裔美国警察渗透进入三 K 党做卧底的黑暗讽刺剧。 另一部是假若比尔街能够讲话，这个是一部有关社会不公平和1970年代美国监禁非洲裔美国人的浪漫电影，由奥斯卡得主巴里杰金斯执导。这两部电影预计将角逐今年的奥斯卡奖，但是又不是咁著名的电影制作人制作的小成本非洲裔电影，如果他们所传达的信息能够打动观众，他们亦能够在影坛留下自己的印记。由布茨碎裂执导的《抱歉打扰》，倡导反对大公司经济剥削的行动；乔治·蒂尔曼的《你给的仇恨》，讲述了一名警察在一个非洲裔社区开枪打死一名非洲裔少年的故事。这两部电影亦都传播甚广。蒂尔曼说，这个因为他的电影真实讲述了非洲裔美国人被警察杀害。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普鲁在华盛顿报道。
时事经纬又告一段落，下面请听流行美语。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美国之音制作的流行美语。今天 Larry 和李华会一起去打保龄球，李华会学到两个常用的美国英语，分别就是 snap 以及 spaced out。
Hey 李华， you look nervous. Have you ever bowled before?
Nope.我从来没打过保龄球，所以当然紧张啦。
Don't worry, Li Hua. Bowling is a snap. You'll figure it out in no time.
你话 bowling 系乜嘢话 ？A snap? To snap 唔系闹人、好恶嘅意思咩
？That's right. To snap at someone is to speak rudely. But snap can also be used as a noun. If we say something is a snap, S-N-A-P.That means it's very easy and can be learned quickly.
Oh, 我明了。Snap, 用来做动词的时候意思是说对人很恶。不过你刚才说的 snap 是用来做名词。如果我们说 something is a snap, 意思就是很容易就学识的东西。
Yes, so now you'll understand what I mean by saying bowling is a snap.
Oh, 你说保龄球容易学，但是为什么我觉得很难的？
Well, if you think bowling is hard, then what do you think is a snap?
等我想下。诶，踩单车就好容易啦，我一个下午就学识啦。
So, you think riding a bike is a snap? I agree. Once you learn how to ride a bike, it's a snap. Hey, Li Hua, you know what else is a snap?
Nope, what else?
Beating you at bowling is a snap. Look, I'm 50 points ahead of you.
诶，这个太不公平了，我以前从来没打过保龄球的，你可能已经打过几百次了，我打到这么多的 pins 都算不错的了。
You're right, Li Hua. It's not fair. Here, I'll teach you. Then you'll see what a snap it is. Li Hua, did you enjoy bowling?
Yes, 保龄球好好玩的，不过都挺累的。
Yeah, I agreeI feel kind of spaced out.
你说你觉得怎么样? Spaced out. Larry, 你是不是不舒服啊?
No, no. Feeling spaced out means feeling kind of detached and unfocused. Space, S-P-A-C-E. I sometimes feel spaced out when I'm tired.
哦,我明白了。Feeling spaced out, 意思就是觉得晕晕地,注意力难以集中。就是咯，一个人太累的时候就会觉得晕晕地，周围发生什么事都不知道
的。 Yeah, but sometimes it might be for no reason. For instance, I might feel spaced out at class. I would be thinking about baseball instead of listening to the teacher.
蛤？你上堂的时候还会想起棒球赛啊？哎呀，你发白日梦真是发得太犀利了。
All right, Li Hua. Now, don't tell me you've never felt spaced out yourself.
我当然有糊糊涂涂的时候啦，好像上个星期我心不在焉地去上堂，结果入错课室了。
Last week, I was really stressed over the exams. I was so spaced out that I forgot my father's birthday. I felt terrible.
什么啊？因为要考试，你紧张到连你爸爸的生日都不记得了啊？那你爸爸肯定很生气了。
No, he knows me very well. Bowling is a snap for me.But exams always make me very nervous.
各位听众，今日李华从 Larry 嗰度学到两个常用语。Snap 系用作名词，意思咧就系指轻而易举嘅事；而至于 spaced out 就系指纷纷沉沉、注意力唔集中咁解。 好啦，今日嘅节目时间又够，多谢各位收听，我哋下次嘅节目时间再见。
好啦，听众朋友，美国之音今晚第一个钟头嘅粤语节目就播送到呢一度。不过我哋马上会播出第二个钟头嘅节目噶，使用嘅频率系短波7545千赫，39.76米。
美国之音现在继续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第二个钟头的粤语节目。